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2章33节看起。我们说过，变卖所有周济穷人，并不是我们要照字面来做，那样就是另外一种功德了。不管说做得到做不到，那一种功德思想是最不对的。我们不能为自己预备任何东西，如果是指永生的话，用不尽的财宝，不坏的钱囊，那是人预备不好的，预备不了的。事实上12章16节开始讲的无知财主的比喻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为自己预备这些东西。永生是神给的，我们没有永远，我们可能有120年，我们可以有1200年，但我们没有永远。这连庄子老子都有这样的观念，哎呀，你再长的寿命，从整个宇宙来讲的话，不过是那么简短的一刹那而已，那是真的。哎呀，永恒只有神能给我们，预备是神为我们预备，所以你能预备的就是相信神，相信神为你预备这些，这你会产生最积极的态度。那我们说过，变卖还有周济，只是指这种对神的相信所显出来的那种彻底的对人的爱心，以及我不去依靠这些东西，而不是我们正面，那我们在实际上真的一定这样做，一定这样做也很感谢主，但你这样做如果没有信心，等于没有做，仍然是一种行为，是一种功德，并不能在神面前称义的。但如果你是有信心，你真是相信神有一切的预备，你的态度就好像我不需要为自己存任何东西，你的态度就是我很乐意把一切东西跟别人分享，也就是跟那无知财主刚好相反，我越是信靠神，不为我自己预备什么，我就自己为自己预备了最好的东西，因为我接受了神为我预备的，神为我预备了不坏的钱囊，不坏钱囊不是白金卡，不是比白金卡还要高级的卡，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卡，反正高级的出来总会有更高级的。那人间的东西都是用得尽的，都是会坏的，只有神的国不会坏，那是白白的恩典。凡是人所做的都会坏，神所做的不会坏，人所做的不是恩典，恩典是会存到永远的，不是恩典不会存到永远的。这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这是神放在天上的，当然放在天上不是说在九重天上某一个星云里面一定有那样的地方，而重点是说这用不尽的是在神那里的，是神随时会给我们的，是神随时会预备的，是不能被偷走的。我们有最好的保全设备，我们的生命自己都会被贼来偷走，而且是因为自己的不信靠神而被偷走，自己的不信靠神而今夜被取了那个灵魂啊！信靠神就没有被偷走，我们什么都不会被偷走，神给我们，神看守的是最好啊！各位，这些我都是一再的讲，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我们睡觉不需要锁门，我们就随时随地就放弃我们的责任，有信心的人不是这样糊涂的人，当然很多人有这样的印象，这是不对的，而是我们把神当作我们一切。好，这就是34节讲的话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同意了，我的财宝在哪里，我心也在哪里，我最喜欢，我最爱惜，我最宝贵的在哪里，我的心，我的一切都在那里，我希望能得到那些，希望能保存那些。我的财宝是女朋友，那我心天天想我女朋友。我的财宝是酒色财气，我的心就天天想到酒色财气。我的财宝是王建民，我觉得他最宝贵，我天天想的是王建民。其他的选举或者政治或者健康或者我们前面看到的吃喝快乐，或者是穿戴 等等，这些如果是我们财宝，我们心当中就天天想到这些，我们说这些都是好的，我们也应该去筹划，去打算安排。但是我们筹划打算安排的正确的做法，是我们把耶稣当作我们唯一的财宝，真正宝贵的。如果我们是这样，我们不但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，我们反而是最负责的人，我们有最有智慧，我们不被任何这些事情所牵挂，我们反而能够用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把我们的身体、力量、金钱用最妥善的来安排。耶稣是我们的财宝，是我们至宝。哎呀，这又需要圣灵不断光照我们，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。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在成了房角头块时，你有没有眼光看到他是最宝贵的？他是建造一切的，他是一切的基础，一切的材料，一切的工程师，包括你生命的建造也完全在他身上，在他的权柄之中，包括你生命的建造，你的家庭，你的身体，你这一切的事业都完全在他的手里。你要信靠他，你要知道他对你的爱， 你要不自私不计算的，不是用人的思想来计算的那种丰富，让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是多好。他是那重价的珠子，值得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。他是这样的宝贵，以至于你愿意撇弃一切，包括保罗说的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。那个是我们中国人最看为宝贵，尤其是肉身的生命，包括在这里讲到无知的财主肉身的生活，那是最宝贵的。那不是不宝贵，那不是不好，那是神造的，神也希望我们在里面有享受，但是那不能成为我们的财宝，不能成为我们所关心所爱的。我们只关心，我们只爱上帝，只有耶稣成为我们财宝，我们心在那上面，我们其他所做的一切才是正确的，其他所思所想的才正确的。离了他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好。好，我们再看第35节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，他来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好，耶稣在这里是不是突然转了一个话题？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跟上面讲的是不是原来在一起讲的，但是路加在圣灵感动之下把它放在一起，就一定有它的意义。有的时候的确是一段一段的话，但是每一段话中间我想都还有某种程度的联系。联系在哪里呢？前面所讲从12章16节这里看起，当然更早的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不要忧虑，你是属神的人，你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你不要忧虑，不管说是吃喝，或者说以后被人家抓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思虑什么怎么去分辨啊，这些不要忧虑呢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，不要勇敢，不要积极，不要绞尽脑汁来做事，我们要非常的警醒，那就是，可是在信靠上帝的情形下警醒，那就这里来讲的了。你好像什么都交在主手里，哎呀，你比飞鸟，你比花要贵重多，神给你会更好啊！不小心看，不仔细看，就变成一种懒人的生活态度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啊！我们反对这种态度，我们绝对不赞成基督徒是懒惰的，是不上进的，我们应该非常的勤快积极，但是那是在信靠上帝之后的一个结果，信靠上帝之中的一个结果，信靠上帝之下的一个结果，一个因着神的权柄而有的反应啊。前面讲这么多，你不要忧虑，不要害怕，甚至让神来为你预备这一切，别的什么钱财通通周济穷人去了，你不要，哎，可是这里却说你要腰里要束上带，束上带子。各位，我们都多次讲过，腰束上带子就是准备的意思，准备用力的意思，不是松懈的。我们把腰带一宽一解带，常常就是放松了，哎呀，不要再做什么事情了。没有，当腰带束上的时候是很警醒的，灯也要点着。点着灯是防止自己睡觉，防止自己睡着。晚上灯开着，那我们比较不睡，表示在工作。晚上是容易睡觉的时候，灯为什么要开着？为什么要点着？因为要 工作。哦，前面如果再讲到我们的安息，如同圣经多次多处讲到我们的安息，这里就讲到我们的警醒了，非常警醒。安息实在是什么忧虑都没有，警醒是凡事都要做准备。这两个都可以是错误的，你把安息想成懒惰，警醒想成紧张，那就错了。但在主里面，那个安息是一种那种能够胜过世上的焦虑不安全感，警醒是一种胜过一切的懒惰，一切的松懈啊。那当然我们用字来形容怎么做，还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灯要点着，要活在光明当中啊。像以弗所书讲，不要活在黑暗里。圣经常常在讲，黑暗是在仇恨、糊涂、不认识神的情况下，光明当然就是在神的爱、神的光、神的真理当中生活。那我们希望活在光明当中，免得被黑暗所吞吃。这里不但讲到灯要点着，我们从其他比喻来看，甚至你还要预备好油嘞。因为油如果指圣灵或指恩典的话，就是我们 常常需要不断的依靠上帝，使我们的灯不至于枯干，使我们的警醒不至于到最后变成一种劳累。好，信靠上帝在每件事上为你的预备，你也要在信靠上帝之下预备每一件事情。所以要警醒，树上带子，灯要点着，不要糊涂了，不要迟钝了，不要睡着了，要让主的光光照你，要活在主的恩典和慈爱、他的怜悯和他的真理当中。我们好像主人、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。这婚姻的筵席是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，尤其耶稣比喻很喜欢讲，当然一直到启示录都有讲到婚姻的筵席，这是一个快乐的事。不过圣经里讲到婚姻筵席，常常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东西。你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人在婚姻的筵席上争谁是大的，有人在婚姻的筵席上不知道穿礼服，有人在婚姻的筵席上根本不肯来赴会，有人在婚姻的筵席上新郎迟到了，以至于到最后他在外面被关在外面了。婚姻的筵席，我想圣经里总是在指着那个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成全，但是这么美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，就常常成为很可怕的事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婚姻的筵席，各位可以继续想到在婚姻的筵席上应该是多么喜乐、多么高兴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人的错误，就在这个筵席上犯了很多的错误。还可以想到像施洗约翰的门徒也犯错了，他们不知道婚姻的筵席主角是那新郎。我们也可以想到在启示录里面，那新妇是要打扮整齐的，因为新妇常常在历史历代不忠于这个新郎，教会和以色列常常不忠于神，以至于没有预备好迎接神，没有预备好迎接他的新郎，反而变成一个淫妇。那我们在这里都看到婚姻的筵席是喜乐的，但是人如果不预备好的话，那喜乐的事是很悲哀的，是会造成很大的祸患，是会在外面哀哭切齿的。那这正是讲到神丰富的恩典和拯救，让我们靠着这个恩典和拯救能够警醒，免得轻忽了，免得怠慢了。好，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，主人是好高兴啊。哎呀，因为参加了一个筵席，应该是非常高兴的，应该是吃饱喝足，心里喜悦，有一点像波阿斯在收成最后一天的时候啊，好快乐啊。但是因为他快乐，我们也知道婚姻的筵席，耶稣也讲过其他比喻，是常常会耽误的，新郎来晚了，那会很晚很晚。哎呀，那我们就把这几个筵席放这几个比喻放在一起讲，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不是吗？那童女不是就愁吗？那没有预备好的，没有穿礼服来的，那先前拒绝接受邀请的，不到最后都会愁吗？甚至你就算是参加了，很高兴，原来那个婚姻的筵席后面还有可以继续下去的故事，就是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应该就是从前面几个比喻来看，就是很晚很晚了，比原来想的要晚很多了。那仆人能够警醒吗？哎呀，我们主常常给我们非常艰难的工作啊，就是你能不能够在这种艰难当中，你继续持守上帝给你的托付。 你已经很久没有睡了，就像那十个童女等新郎一样，这不是等新郎来，这是等主人从婚姻的筵席回来。这个主人应该不是新郎哈，因为如果回来的话，是新郎就是回到自己家了，没有什么再回来了。这是客人，他回来，他很愉快，但是照我们看到的圣经的写法，当时的规矩一定是会耽误的。他一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嘛，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警醒嘛。哦，圣经有太多这样的话了，好像神单眼了，神没有单眼。神是每一件事都有最好的旨意，希望人人得救。他所有我们觉得单言，我们的觉得的言误，我们觉得的缺乏，我们觉得的苛刻，都是希望人能得救，人能够得胜，而不是让我们痛苦。只是我们肉身会觉得痛苦，这么晚回来我们应该抱怨，我们应该吃喝醉酒的。有圣经也有讲到，其他的时候主人回来晚了，不一定是参加婚姻的筵席，但是反正他回来晚了。如果这里在婚姻的筵席，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参加了吗？那是主人回来，这是比喻的限制，我们也是要参加的。但是我们包括在主人参加了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警醒。我们通常觉得我们去参加了，也穿好礼服了，跟新郎一起快乐，事实上我们就是心腹，那就够了。哦不，这里还有讲婚姻回来的时候，他也准备好了。哦，这一生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警醒，我们完全需要安息放松，交托在神手里。我们也需要警醒，任何一个时候不要不警醒，而那个警醒里面要有安息。因为如果你是绷紧的弦那种警醒，你会被绷断的。你要信靠神的警醒，那就是又安息又不会错失神要给你的每一个恩典。立刻开门，不让神会等候的，立刻就做啊！就像亚伯拉罕跟神立了约，马上就受割礼，在创世纪实际上当天就受割礼。我们人总喜欢觉得，哎呀，神在耽误我们，因此我们对神的事情总是姗姗迟来。神没有耽误我们，神一切的都是叫我们更多的能够得救，能够得胜。让我们警醒，欢迎主的来，让我们警醒，让我们是一个忠心的，我们知道主人不会错，主人是爱护我们的。37节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当然这些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不靠主恩典我们不能够警醒的，我们也没有这个福气啊。耶稣实在告诉我们，哦，耶稣讲的都是实在的话，当他在实在讲的时候，甚至实实在在的讲的时候，要我们非常注意着经文。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前来伺候他们。我也不知道当时的风俗是怎么样，从婚姻的筵席回来还要再来赏赐仆人吗？从婚姻的筵席回来以后，要主人自己束上带子来伺候他吗？当时风俗有这样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，看起来不大可能是这样。看起来这个比喻跟耶稣另外比喻就是说，仆人从田里回来了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他还是要这个仆人，主人还是要这个仆人说，你不能吃哦，你要先来伺候我。其实这两个比喻看起来相反，一个是主人伺候仆人，一个是仆人已经够累了还要继续伺候主人，都有一样的意思，就是都显出主人好像有一些不合理的苛刻啊。仆人从田里回来那么辛苦了，你居然还要他继续工作。还有这里就是主人很苛刻，你从婚礼回来还要叫主人不能睡，还要叫仆人不能睡觉，我叩门你一定要开门。你没有想到都已经半夜三更了，仆人很累了，你自己应该带钥匙进来的，我姑且这样说吧。就都有主人很苛刻的地方，但是也都有主人充满恩典的地方。我们的肉体软弱，通常就是看不到那恩典的地方。这里当然是有恩典的地方，而且恩典好像还过了头了，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这些人。但就那个仆人从田里回来还要伺候，那是 就是表示主人给他更多的机会来服侍，更多力量来服侍，更多忠心来服侍，那是一个福气啊。你能够有力量有精神来做做，甚至我们觉得都不合理的事，表示你真是蒙福，那真叫能者多劳。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，神所做的一切，对有信心来看我们都觉得是福气，没有信心来看就都觉得苛刻了。那我们相信我们应当警醒的，我们相信主也能叫我们警醒，但是这需要主给我们力量，因为总需要胜过那肉体的软弱。哦，耶稣很多这样的比喻啊，就是主人晚回来了，在其他地方也有比喻，晚回来了仆人就要不然就睡觉，要不然就吃喝醉酒放肆，反正他不会回来。我们不也常常有这样情形吗？老板不会来看就放肆，老板不会来看就懒惰啊，我们不是为了老板来不来看，我们就是知道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警醒。主人一定对我们有最大的祝福的，或是二今天，或是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啊，愿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这里有福，其实不只是说，甚至不是说哦，看到仆人警醒就有福了，那仆人就有福了，而是我们讲的更完全一点。仆人能够警醒就有福了，因为他能够警醒就是主人给他的恩典，他能够警醒就是主人会给他这样的恩典，而且会拖住他到主人来的时候。那我们都能够警醒就真是有福了，那表示神的恩典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糊涂，有睡着的时候，有打盹的时候，但是主帮助我们吧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里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安心，能够不忧虑，不为生命忧虑，不为身体忧虑，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非常的警醒。不论你给我们什么样的待遇，不论你多晚回来，我们都是非常警醒的等候你来。主啊，我们还是想到婚宴啊，是主人吃喝，仆人睡不着觉，看起来也是很苛刻的。主，但是让我们真实知道，我们能够警醒的做是有福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